大家晚安。我用这个题目应该会使大家或者至少有一些弟兄姐妹联想到一个我们从童年就很熟悉的故事，把撒母耳两个字改成另外两个字，什么故事？小红帽与大野狼。这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小红帽与大野狼。虽然起源于欧洲，但现在已经流传在世界上每一个主要的文化，每一个几乎每一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这个故事。我在 Google 的网站上打进去 Little Red Riding Hood 的时候，得到将近200万的回应，其中有一个网站就还特别介绍了世界上将近60个主要的文字语言，小红帽这三个字 Little Red Riding Hood 这三个字在那个语言里面是什么样的字，它里面有一个中文 Chinese 打出来的就是小红帽。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甚至有一点幼稚的一个故事，它却捕捉了一代又一代的孩童的心。为什么这么吸引人？有一个网站还提供了一个对这个故事的分析，就是这故事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因为它提供了这个故事它包含了很多一个故事吸引人需要的一些重要的因素。这个故事讲到了触摸到的人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渴望，安全温暖。他也触摸到了一个人非常原始的恐惧害怕，而这个故事就借着这种人的渴望跟人的恐惧很鲜明的把它对比出来。比如说按照这个分析，小红帽有温暖的家，不但有一个温暖的家，他有两个温暖的家，他的妈妈的家跟他祖母的家都很温暖，但是在他妈妈跟祖母家中间有一片什么森林，黑森森的森林，成为一个对比。有慈祥的母亲也有慈祥的祖母，但是跟这个慈祥的母亲跟祖母对比的是什么？大野狼。不但有这样鲜明的对比，而且这些渴望，这个人心中基本的渴望跟原始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在小红帽从自己的母亲走到他的祖母的家中，好像人一生的一个旅途，一个 journey 里面表达出来。这个故事有一个情节，而且他的情节渐渐的紧张，他去祖母的家中必须经过一片森林，然后大野狼出现了。而这个故事还有一些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发展，因为大野狼一出现的时候一开始没有把它吃掉，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敢吃它，所以就骗取的说他要去哪里，去他祖母家，所以大野狼就先一步跑到祖母家，就怎么样进到了祖母家中。当大野狼进到祖母的家中的时候，就是这个故事的高潮，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有的四个字成语的四个字引狼入室。所以当小红帽走到一个他本来在他这个旅途中认为可以温暖的一个归宿，他祖母的家中的时候，却是最危险的时候。圣经中的故事是不是也吸引人？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是一个牧师，我要给的答案当然应该是一个斩钉截铁的什么吸引人。我不知道你觉得圣经的故事吸引不吸引人，所以我们牧师鼓励弟兄姐妹要去买圣经，不但要买，要买各种的译本，不但要买各种的译本，还要买研读本。但是一个故事说与听跟读跟看这两者之间是有差距的，我希望弟兄姐妹明白这件事情。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对小红帽的故事第一次是用听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捕捉了孩童的心。所以你讲小红帽故事的时候，如果你们还有机会跟自己的儿女讲的时候，你不能够把那本书拿起来就开始念 Once upon a time there is a little red riding， 你不能只是这样讲。说的时候说的人要加上表情动作等等， 所以你说小红帽有一个家，她的妈妈很爱她。有一天妈妈跟我说：“小红帽，小红帽，你现在记不记得几天没有看到祖母了？想不想祖母啊？想祖母啊！这祖母生病了，妈妈做几个饼干带过去好不好？”讲讲讲讲，这孩子听着就那个。然后你说小红帽就好高兴了，闻到家里面香香的饼干。你说但是，这时候你要停下来。但是什么？要去祖母家的时候，要经过一个黑森森的森林，你还要知道啊？我想想，什么？你说森林里面有两个发绿的眼睛，大野狼。你要这样子跟孩子讲故事，加上表情、动作、音调的高低、说话的节奏、速度的改变，来传递这个故事的情节、它的悬疑、它的转折。从这个角度去看，萨母耳记的作者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说故事者，是 excellent storyteller， 因为他的笔法非常微妙，技巧的表达了故事的悬疑转折，而且非常技巧的表达了里面所蕴藏的那个讯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句子片语，一个很类似的描述，在刚才周长老带我们念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隔不久就重复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你们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我提醒大家，第二章十一节的下半句，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到了第十八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到了二十一节的下半节，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到了二十六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第三章第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五个片语，五个句子一直在重复，为什么？因为在这五个片语、五个简短的句子中间，是故事在发展。作者就这样子很微妙的借着这个交错进行的描述，引发读的人心中的惊讶、心中的疑问、不知所措，不晓得这个故事要往哪里带进去，一直到终于明白作者所要传递的讯息。举个例来讲，第十一节，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很自然的，撒母耳的母亲把他留在示罗的会幕里面要献给耶和华，他跟他的丈夫就回拉玛家去了。接下来这孩子就留在祭司以利那里要侍奉耶和华。大约是四岁五岁的孩子，他断奶，按照我们所了解，犹太人断奶，犹太人那个文化的时候断奶大概是三岁、四岁或五岁的阶段，所以大约是这个年龄，四五岁左右的一个孩子。哎呀，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孩子，好舍不得这个孩子，自己这样子抱着养了三年、四五年、五年左右的时间，如今好不舍不得献给耶和华，留在以利的面前。我不晓得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容许我讲说，把他送到以利神学院去学习，去学神学。那这个以利的神学院总该中规中矩的培育这个幼小的孩子啊，但接下来会是什么光景？马上这个故事里面，这个作者就开始介绍以利神学院里面也有两个学生，而且是学长，已经拿到 MDiv 的了，因为他们已经称为祭司了，他们已经拿到了这个道学硕士了。哎呀，但是这两个拿到道学硕士的家中，这两个儿子好吃懒做，不守规矩，骄纵自大。明明在圣经里面，旧约的律法里面，耶和华明明的规定，在百姓献的祭中有一份是要给祭司的家庭吃，给祭司的家庭享用的。在利未记第七章平安祭中，不论是牛或羊的右腿要奉给亚伦的子孙们。右腿，整条右腿，不是一小块，整条右腿要献给，要奉给亚伦的子孙。但是这两个儿子嫌不够， 随着拿了那个三尺的叉子，叫他的仆人怎么样，凡是县的人来，不管是往罐里锅里，就叫他们插上去，插到什么拿什么，嫌不够叫仆人拿着餐纸的叉子来拿。律法中明明的说，利未记第三章第七章，动物的脂油要先烧掉，然后人才可以享用这个祭物，不论是百姓或者是祭司。我不晓得为什么律法里面有时候对于这些食物的事情这样子烧烧的，这样有这种规定，动物的脂油要把它烧掉。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各位如果看看我的肚子的话，就大概可以知道答案了哈。我觉得神所规定的一些事情大概对人都是有好处的，把这个脂油烧掉才可以吃。但是何菲尼跟菲尼哈，如果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在 Outback 的时候，如果这个 waiter 跟 waitress 过来说，请问你们两个，你们的牛排要怎么做 rare，不但有这两个不守规矩的儿子，他们还很成功的 recruit， 还很成功的招募到在他们的周围有一群或许跟他们一样享受了既得利益的仆人。所以当有百姓们说，哎，不对呀，不对呀，你这个规矩跟律法明明不一样的时候，这两个哥哥都还不必出面的，就有仆人发出威吓的话。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怎么会是这样子一个学习的环境？眼看着这两个大哥哥日常的行为影响是这样，这一个四岁到五岁的小孩会学到什么？中国人说耳濡目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本来应该是整个以色列人敬畏神爱戴神所有的表象中，在会幕里面最明显的表象，并不是最高的表象，是所有的表象。以色列人应该尽心尽意尽力尽主爱我们的神的时候，在会幕里面应该最明显的表象，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我很谢谢周长老刚才念的时候把小字念出来，或作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如果那些一年只来一次的以色列人，一年只看到这两个兄弟一次的人，一年只来一次见了之后离开之后，心里面就想说，这算什么吗？这耶和华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如果就连外人一年只接触他们两个人一次的，到后来都厌弃给耶和华献祭，这个孩子整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这个四五岁的孩子像是一张白纸一样的孩子，可怕啊，可怕。中国人的成语是说把狼引到屋子里来了，这个不是把狼引进来，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四五岁的孩子送进什么狼窝里面去了。所以镜头一转，当然说，哎呀，读到说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呢？以利神学院怎么是这样子的一个神学院呢？第十八节说，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哦，还好，这个孩子好像还没有学坏。到了第二十一节，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哎呀，这就是这个作者笔法微妙的地方。他在这里面顺便也提及了撒母耳的父亲跟母亲蒙了以利的祝福之后，又得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又生了五个弟弟跟妹妹。我不晓得古时候的人生孩子要一多快可以生一个孩子，我想五个大概总要8年到1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当这个笔者这个作者的笔法巧妙就在这里，就是要让我们弟兄姐妹去体会这件事情。又过了8年跟10年的时间，请问撒母耳这时候几岁了？13岁、14岁、15岁了。哦，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对你们的孩子长到13岁、14岁、15岁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变成一个 teenager 了， 现代的人一听到自己的孩子长成 teenager 的脸就发白，周围的环境如何？变本加厉。第二十二节，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变本加厉。这里提到何弗尼菲尼哈的恶行，跟十年前那不是能够同等，那已经是另外一个等级的邪恶跟恶劣了。这里有一些细节圣经上都没有说出来，或许是因为这些事情中国人说不可告人，或者是大家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恐惧，不愿意讲这些事。好多年以前，我的老大那时候还在高中念书，有一次他忘了带一个东西，我老大其实是一个蛮仔细的孩子，他有一次忘了带一个东西到学校，打电话回家说忘了带，那个东西是一个 project 马上当天就要交的，所以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到教会之前上班之前我就放到我就到学校来放在就是交给你，他说那你要到学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main office 要告诉他们配置我来拿这个东西。八点多左右的时间我到了学校，问了一下，走进那个建筑问了说 main office 在哪里，是在一个就是这种像我们这个门这样两扇的 swing door 要过走过去，我一推开那个 swing door 我就愣在那里，在我面前两个年轻人个子高高拥抱在一起所做的动作，你知道我们东方人都是很保守的，我们东方人结婚的时候有时候要新郎新娘就是亲吻一下，大家就敲什么敲杯子对不对，哒哒哒敲敲敲，我们东方人的婚礼都是很保守的，所以哎呀有时候新郎就亲一下新娘的脸颊。在我面前的两个人显然还没有结婚，那他的当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个现象，那比我们的这简直没有办法描述的，我就愣在那里。我就站在这里，我想早上八点多在一个学校里面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但是让我觉得更可怕的是，那天那时候刚好大概是中间一个那个 session 在换的时候，周围走廊里很多几十个孩子在那里走来走去，请问怎么样，没有一个留注意看他们的，这什么意思？那天孩子回家的时候我就很想问，我就想问你们看到这个事没有，我也不敢问，因为我对任何的答案我听了都害怕，如果我女儿说没见过这种事，你们都晓得，那我就知道她在说什么，没有说实话。如果我女儿说 Oh I have seen worse than that， 我怎么办呢？在我们的父母里面，你们都知道那种情怀，在我们的小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好像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玷污是我们最怕我们的孩子接触的。这两个儿子在这里所说他们所做的事情，在哪里做，什么时候做这些事情，有没有可能被年轻的萨摩尔在会幕的这个会堂里面或者这个院子里跑来跑去做一些事的事，有没有可能被他撞见过？圣经上都不交代。这两个儿子所做的事情显然不够隐秘，所以有人知道了，连百姓都知道了，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或许以利已经老了，耳不聪目不明，但是撒母耳一个13岁14岁15岁的孩子，正是耳聪目明的时候，对一个正在青春期发展血气方刚的男孩子，对一个正在开始明白自己是一个 male 的一个男孩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这是这个笔者要让我们读的时候心里面发出的一个惊讶疑问，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黑暗。读的人就应该在这里面想说，撒母耳啊，小撒母耳，
你还有希望吗？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里，你还有希望吗？这个年轻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呢？第二十六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怎么可能呢？在这么一个可怕黑暗的环境里面，怎么可能呢？这是这故事要让我们看到的第一点，耶和华在任何黑暗的环境中都能够保守属他的人。在任何人看起来说怎么可能呢，在任何黑暗的环境中都可以都能保守属他的人。就像上礼拜我讲哈拿写的那个诗歌的第二节，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只有耶和华是磐石。这个孩子从四五岁的年龄一直到成为青少年的过程中，有任何人为的因素贡献使得他能够中规中矩的成长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好像根本没有，答案是没有。我自己认为就从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在这个故事这个事情的发展的过程中，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讲到神继续的恩待撒母耳的父母，使得他们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我个人认为就连在这一个好消息里面，就连这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每一年来看他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母爱的这个关爱当中，都蕴藏了某一种危机，都蕴藏了某一种危险的事情。从十五岁开始还不大懂事的一个孩子，一直到每一年看到自己的母亲父亲来探望他，隔了一两年多出现一个，每年带着弟弟妹妹来探望他，想到某种天伦之乐，几天之后就看着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弟弟的妹妹爸爸妈妈抱着抱牵手的牵手回家乡去享受天伦之乐。他呢，他留在以利神学院学什么？在这两个狼兄狼哥的阴影之下，他学什么？撒母耳啊，小撒母耳，有谁看到你心里面流的眼泪？有谁听到你心里面在问为什么？为什么把我陷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有谁在那个黑暗的庭院的角落里看到你眼睛里面的泪光，看到你那幼稚的孩子单薄的肩膀的抽搐？撒母耳啊，撒母耳，小撒母耳，你还有希望吗？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耶和华能在任何黑暗的环境中保守属他的人，或者换一个形容说，上世界上没有任何的黑暗耶和华是克服不了的。这是神的大能，无法言喻的大能。但是我不知道当作者这样子跟我们表达，要我们去认识这样子一位无法言喻的大能的真神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问说，耶和华是如此的有本事，为什么在示罗以利的家中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呢？上帝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么有本事的神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就是作者他有智慧的地方。有些人可能会问，有些人可能不会问，对那些不会问的人，作者用一个方法硬就是好像激发人家问这个问题。他用的方法就是在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那里， 特别是在第二十五节，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有一个就业的教授 Professor Davis， 他在写到撒母耳记第二章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规劝基督徒认真的面对圣经上所说的话。他说有些人说，因为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所以神想要杀他们。他说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说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好像不听父亲的话变成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人读到这里，如果你从这里来看这句话，人一定会问，哎呀，耶和华怎么会是这样的耶和华呢？前面我还在问说，耶和华是那一位大能的神，怎么会让示罗变成这样子的光景呢？读到这里说，哎呀，耶和华怎么可以想要杀人呢？这是这作者他的智慧，他让人如果忘了问第一个问题，他一定会想问第二个，他要读的人去正视作者在这里所做的这个注解，也就是要让我们把这个心里面的问题，耶和华怎么会这样子呢？也就是说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要摆在一起问，要放在一起问。第一个问题跟这第二个问题好像相互辉映一样，好像这两个问题相互的辉映，使我们能够终于能够看出人生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现象。从十二节开始讲起以利的两个儿子这种恶劣的行为，到第二十三节讲到这两个儿子与在会幕面前做一些服侍的妇女之间发生不正常的关系，难道他们两个人不知道这是错的？难道他们两个人不知道这是不道德的？难道他们两个人不知道这是触犯神的？难道一直都没有人规劝他们？难道从来就没有任何的迹象、警告与提示吗？当然有，在第十六节讲到说，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就连还没有上过任何神学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的不中规矩的地方。到后面说，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你们的风声不好。难道没有足够的人劝告过，没有足够的人警告过？何弗尼、菲尼哈选择忽略这些劝告、这些警示，终于到了一个无法回头的地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二节这样里讲到，他说有许多说谎的人，他们的假冒，他说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好像人的心被那个熨斗，用那个烧热了的熨斗一而再再而三的烫这个人的心，烫到后来这个人心怎么样，根本就已经麻木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三节保罗也这样写，他说那些作恶的和那些迷惑人的，他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人的良知、人的心，从人的角度去看，当我们在遇到一些警示、一些提醒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选择去忽略、去抗拒、去把那些东西完全不当回事，终于到一个地步，任何的警告都已经不会有任何的作用了。责任是在谁的身上？虽然 耶和华的能力可以在任何黑暗的状况里面保守属他的人。这是这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无法言喻的神的大能。但是这故事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让我们这些人必须看到的一个事实，就是虽然神是这样子一位大能的神，但是耶和华他不强求人顺服他的旨意，他不强求人顺服他的律例典章，同时他也不容许人毫无止境的放纵跟违背。已经有足够的警告，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论是周围的人的警告，他的父亲许许多多的提示，但耶和华不强迫他们，不强迫他们。好像我所谓强迫的意思，就是英文的有一句话说 twisting someone's arm， 把人的手臂这样整个扭转起来，让他能够顺着我们跟着我们走。神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耶和华不强求人顺从他，也不容许人无止境的放纵与悖逆。这是神的奇妙，特别这个奇妙是彰显在他跟人之间的关系，他跟人之间的这样子的应对，他跟人之间发生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动态的一些这些回应，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奥秘。耶和华他是主动的工作在人心里面，但是他不麻木人自由选择如何的回应，如此所生发出来人对神的回应，就是一个真正的美跟真正的善。如此所生发出来一个人对神的回应，就不是一个勉强的，就不是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就是一个从内心里面生发而出，是一个非常美非常善的关系，神与人之间的奥秘。这故事还有一个要读的人认识的地方，就是从第27节一直到36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第29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这段听起来相当严厉的一个审判，相当严厉的刑罚，我们读里面的字句都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听起来很严厉。但圣经却不记载以利的回应，以利有没有任何的回应，他听了这样子的话之后他的反应到底是什么，不记载。是不是作者在这里也借着这样子好像在说，以利其实知道这些这样子的一个后果是理所当然的。果然我们等到我们到了第3章，看到撒母耳终于被耶和华呼召出来做先知的时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对自己的老师年老的以利说预言。他第一个任务就是对以利说预言，而说预言的话，我们到时候继续看的话，一样是一个审判的话。而在那里以利回答，这是在第3章第18节的最后半节，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或许我们这些在旁边的人读起来说，哎呀，怎么以利受这样子严厉的刑罚呢？但是对一个这个以利，或许他也真正诚心想要扭转他自己两个儿子恶行的这种情况，他知道他现在所听到的这些所谓审判的后果是正当的，是公义的，是光明的，一点都不冤枉，一点都不冤屈。事实上你读下去的话， 你继续会发现，在这里面听起来非常严厉的话语里面，其实里面好像有一些蕴藏着一些相当，你必须注意去看这个历史的发展，才明白耶和华的连续。讲到说，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我等到读到后来才发现，就连撒母耳对以利说了预言之后，等到以利家这两个儿子遭报的时候，圣经上说以利已经98岁了，好像已经连离这个第二章第三章的时间又隔了相当一段时间，意思好像说还容许以利这一个曾经服侍耶和华的仆人活到一个年长的阶段。不但如此，到第35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我们听起来觉得说，哎呀，怎么这样子呢？以利的后代继续做祭司的职分，这个神人的预言要隔4代之后，大概将近100年之后才真正的成就。那是在列王记上第二章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圣经上记载所罗门废除了亚比亚，接下去说这就应验了对以利的预言，还让这个家庭的人，还让以利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子孙做祭司，做了4代。不但如此，所罗门所立的取代亚比亚的祭司叫做撒都，还是亚伦的后裔，也是以利的亲族，也就是说并没有断绝以利这个家庭，并没有真的把它完全断绝掉。换句话讲，我们听起来好像非常的严厉，但是你真的去读这段历史，你才发现我们的主耶和华绝不是21世纪 Corporate America interview 你的时候一副友善的面容，做了半年他就可以叫你走。我们的主耶和华绝不是 Corporate America。 我自己在83年的时候开始上班，在我辞职的时候，1991年辞职的时候，8年的时间，我就感觉到整个美国公司气氛的转变。我83年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我觉得公司的人还有一点人情味。但我91年是多久以前？18年前啊，弟兄姐妹，我讲这个道是表示说我其实知道你们所经过的是什么。我91年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公司人情味已经没有了。你如果要找人情味，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在 Corporate American 找，你在那看起来严厉的耶和华面前去找那人不配得的人情味。这样子一个顶撞他的家族，这样子一个冒犯他的家族，这样子一个羞辱他名字的家族，耶和华说我还让你的子孙服侍4代。等到所罗门废除了亚比亚之后，以利的家，以利自己家的孩子仍然，虽然没有在做大祭司，仍然可以是在神的面前做祭司的职分，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这是耶和华在他全然光明的审判作为中，总是伴随着，总是包含着人不配有的恩典，不配有的拯救，不配有的怜悯。这是这段故事撒母耳记的作者接着这错综复杂的这个整个事情的发展要让我们看到，耶和华在旧约当中，他其实一直是整个旧约的历史 一直是显明他是一个何等奇妙的神。任何黑暗的环境，神都可以在那样子的情况下保守属他的人，但是神从来不勉强，不强求人信服他，同时他不容许，绝不容许人无止境的悖逆。在他全然光明的审判中，总是伴随着人不配得的恩典。旧约其实一直是用这样子的方式，非常含蓄的，非常若隐若现的，在让人看见这一位主耶和华。而到新约出现的时候，这一切神的奇妙都在基督耶稣身上全然毫不保留的启示出来。这是去年我在讲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的时候，我曾经说过，那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耶稣自己说，这是一个黑暗的时刻。但是在这黑，他自己说黑暗掌权了，但是死不能够拘禁基督耶稣。在那黑暗掌权最漆黑的时刻，神的能力彰显出来。耶稣的行事为人从不勉强人对他所传的道所做的事回应，但在他周围的人都感觉到好像有一种终极的回应在那里呼唤，好像 the end is near。 这是为什么那些人到了一个受不了的地步，非要把耶稣在他们的眼前除掉不可，因为耶稣非常温和的在那里表达他不容许人不对他的这个信息，要不就是信服，要不就是继续的悖逆。而在他的身上毫不保留的彰显了神的连续与救赎。所以格罗西书说，父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耶稣的身上。你认识这个神吗？你认识这位神，不论在任何看起来不可能的黑暗的情况之下，他有能力保守你。但是你知不知道他跟你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一个奇妙的，是一个奥秘，因为他从来不勉强人，不扭曲人的膀臂来回应。你知不知道在他全然的光明中，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层渴望的连续跟救赎。我们一起祷告。